圣灵施行救赎
第三十六讲，
第一就是这个第四章的第四个主题，与基督奥秘的联合的重要性。为什么这个题目，为什么要把这个题目讲得正确是很重要呢？这里呢有几个原因的，一共有五个原因。第一，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就是从我们这一章所表达的，从这个意义来讲，与基督奥秘的联合呢，并不是神审判我们称我们为义的根据。我们能够享受基督里一切的丰盛的根据不是这个。那我会解释的哈。我再说一次，这个与基督奥秘的联合根据伯克夫，不是神审判或者称义的根据。我们成为能够享受在基督里的丰盛的根据，不是与基督联合。有的时候有人会这样说，说当一个人不是在基督里的时候，基督的义或者基督的功劳就不能归算给他了，因为肯定是因为我们与基督合而为义，这样子基督的义的归算才是合理的。伯克夫的回应，伯克夫的批判，他说但是呢，这个观点呢就没有分辨出，第一，我们与基督在律法上的合而为一，和我们在灵里与他的合而为一，一个律法上的，一个是灵的。这样讲的时候就抹杀了救赎论里的很基本的一个要素，就是称义。称义肯定是神的宣告，神称人为义的宣告并不是根据人一个已存的状况，譬如说是在基督里啊，不是根据一个人处于怎么样一个已经存在的状况。神的称义是一个完全白白的恩典的归算，这个宣告呢是与罪人现存的情况是不符合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是不配啊，神把基督义归算给我们称文为义的。神不是哦，看你这个人哦啊蛮不错，所以我称你为义，他说不是的。我们从神所领受的特别的恩典，就是救赎的恩典，他的法律上的根据乃是基督的义白白的归算了给我们。那这个呢是伯克夫的观点。我承认我个人在威敏斯特神学院所领受的跟这里有一点点不同啊，这个不要紧的。改革中的神学家把称义与基督联合怎么编排呢，这个都是整个圣灵施行救赎这个次序里面啊，多多少少是会有不一样。不过先讲清楚啊，为什么伯克夫这样讲是合理的。伯克夫这个传统要说的是什么呢？首先称义是最重要的，就是在圣灵在人心中动工使人得救领受救恩呢，称义是最基本的。那这个从清教徒以来，加尔文在英格兰的学生们 清教徒以来呢，他们都是把称义说得最重要。为什么呢？是因为罗马天主教把称义这个 词这个概念呢，就说成是诚意。也就是说呢，罗马天主教没有把诚意讲清楚，是一个宣告，这位圣洁公义的法官宣告某某罪人罪名不成立啊，这个是诚意的圣经的意义啊。也就是说呢，天主教的诚意观是讲神把基督的义流到一个人里面，就好像豆浆豆奶流出那个麻布袋，或者茶叶的茶从茶包里面流出来 infusion 渗透流入流出，特别是透过圣礼，透过婴孩洗礼弥撒等等流出。所以呢，宗教改革的时候，加尔文等等呢就非常的敏感，要说明不是的，神的称义不是我们人的圣礼或者任何的好行为可以赚来的，我们人是毫无功劳的，所以这个称义是白白的，我们人不配得到的一个白白的宣告，人是没有功劳的。白白的意思就是我们人是没有功劳的，用中国新中国的说法，我们的人的条件是很差的，所以我们是没有条件可献存给神的。白白的无条件的意思，我们条件太差了，根本不配得这个，神白白的，我们没有功劳，神白白的宣告。好，所以宗教改革以来呢，改革宗教说的很清楚的就是人是没有功劳的，所以呢清教徒以来一直都是强调称义这个概念。当然没有默撒成圣，没有默撒与基督联合，这个只是一点点的侧重点，哪一个放在整个圆圈的中心点而已。不过没有一个改革中的神学家会否认一点，就是称义和成圣的确是基督要给我们的救恩的两面，是相辅相成的啊。那与基督联合有一点像，比较在成圣那一面啊。那所以呢，伯格不会这样说咯，他说与基督联合呢不是那个神法律上的根据啊，我们在基督里享有一切的丰盛不是根据这个法律上的根基的啊。那有人说基督的功劳就他的义，当我们不在基督里的时候就不能归算给我们咯，一定是要在基督里与他合为一，这样子基督的义归算给我们才算合理吗？那伯克夫的回应就是不是的，神称义呢是白白的啊，是虽然这个人是罪人，虽然这个人是不配得到基督的义，但是呢神还是白白的把基督的义归还给他，然后宣告他是义人。那很多的事情呢你不能够排先后的啊，从一个讲到二，二讲到一都可以的。那伯克夫要讲的是我们是罪人，神白白的宣告这个人本来就是罪人，配受审判配灭亡的，不在基督里的，神宣告他罪名不成立。根据什么宣告呢？就是根据神把基督的义归算给他，然后宣告他罪名不成立。伯克夫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不过伯克夫也没有否认，他前面也说了一大堆什么神在永恒的救赎之约，对不对？我们一开始读为什么要读这么多创世以前的事呢？就是这个不配得到上帝白白的称一个罪人啊，在永恒里创世以前救赎之约里面就已经在基督里的了。当然面对神恩典之约，面对神面对耶稣基督既然已经死已经复活，神要宣告一个罪人罪名不成立，这个罪人根据他一生的罪行，根据他一生一出生的那个罪性是不配得到称义的。从功劳的角度来说， 从这个罪人的罪性角度来说，这个罪人是不配得到的称义，不配得到基督的义归算给他的。但是假如从救赎之约，你看到为什么要讲这么多前面的救赎之约啊？神在永恒里这个心意就是这个人，这个罪人，这个选被拣选的罪人是在基督里的。所以呢，改革中有另外一种的讲法，可能我的老师比较表达这个讲法，我们的信心，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是没有功劳的，我们的悔改，我们的眼泪，我们的懊悔是必须的，但是没有功劳的。信心跟悔改是必须要做的，用希腊的哲学的词是 instrumental cause， 是工具性的成因。你不信不悔改，就不得救，不得到生意。信心悔改所产生的好行为也是没有功劳的，我们是毫无功劳的。那这种第二种说法就是，但是为什么上帝称这个一点功劳都没有，虽然有信心的很差劲很软弱，虽然有悔改，他的悔改也是掺杂着很多的污点的，为什么上帝要称这个人为义呢？那这个第二观点的说法就是，因为上帝看到这个人呢，这个在这个信和悔改过程中，这个心中有信有悔改这个罪人呢，是在基督里的，所以上帝看他的信心跟悔改，是在看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的信心，他是在看一个在基督里的人的悔改。因此上帝就接纳他的信心跟悔改，因此上帝就接纳他或者称他为义。所以加尔文说到一个双重的称义，神就称我们的信心为义，不是我们的信心有什么义，是神接纳我们的信心称他为义，而神称我这个人为义。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从永恒创世之前就是在基督里被拣选的。所以当你从人的不配和在神永恒的心意里面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很合理的说，神称一个人为义是因为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我再从头到尾讲一遍，这个呢可以参考威敏斯特信仰告白第16章，论好行为论善行。上帝吩咐全人类要信，要信主耶稣，要悔改，要活出好行为。好行为是信心的果子。那第一，神吩咐信心悔改好行为。第二，信心悔改好行为呢，是一个人根据我们的罪性是做不到的，不可能的，人是完全无能的。第三，但是主耶稣基督做得到，他已经完全的顺服了，他也差遣圣灵让我们能够信，能够悔改，能够活出好行为。再来哈，第一，神吩咐；二，我们做不到；三，主耶稣做得到，主耶稣也差遣圣灵使我们做得到。第四，人一个蒙恩的蒙拣选的罪人，就具体的从他心发出，从他的内心他的意志发出信心悔改好行为，信主耶稣的是我吗？不是圣灵信主耶稣，是我信主耶稣，悔改的是我，圣灵没有悔改，是我悔改吗？从我的心中发出悔改，对不对？第四是人具体的从心中生出信心悔改好行为，这是四。五，当人从心中发出信心悔改好行为的时候，人是毫无功劳的，只有基督才有功劳，人是没有功劳的。要不要做？要。是不是我自己做？是。有功劳吗？没有。 上次是第五是吧？没有功劳。第六，可是神看这个有真信心、真悔改、真好行为的人，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这个六，神看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或者说是被预定的。七，所以神就看这个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乃是一个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的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不是别的，不是那些配受沉沦的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不是那个假冒的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乃是一个在基督里的人里面的心所发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第七什么？八，因此神接纳这个在基督里的人所生发出、从心中生发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九，因此神称这个人为义。你再来哈，第一，神吩咐信心、好悔改、好行为，全人类都必须的。二，没有人做得到。三，耶稣做得到，而且耶稣差遣圣灵使我们做得到。四，做的时候是我做，是人真实的从心中做。五，做了没有功劳，功劳都是耶稣的。六，但是神看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人，不是在讲假冒的信徒，不是在讲非信徒，是这个人是在基督里的。七，所以呢，神就接纳这个在基督里的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八，所以神就接纳这个人的信心、悔改、好行为。九，所以神就接纳这个人，或者称这个人为义。那这里呢，就顺便解决了一个问题，不是所有解经家都采取这个进路来解决这个雅各书二章二十四节这个问题的。说人称义不仅仅是出于信心，也是出于行为。那个行为本身没有功劳的，信心也没有功劳，不要说行为了啊，信心本身就没有功劳。所以当神称这个人为义，称他的啊出于行为称人为义的时候，这个行为、这个信还有信心，都是耶稣基督的功劳，都是主耶稣基督差遣圣灵使人做得到的。那这整个的论调跟伯克夫是不一样的，不同的是把在基督里呢就提升到一个成为神称人为义的一个法律上的根据，跟伯克夫的论调是相反的。就是说我所领受的是跟伯克夫的是相反，但是呢你相反不重要，重要的是没有人反对上帝称人为义法律上的根据，最直接的根据是耶稣基督的义，耶稣基督义归算给这个被拣选的不配的罪人。不同的是伯克夫这一派呢，要把称义和成圣、称义和与基督联合要分清楚来讲。那我的老师那一派可能呢是更多的，首先把恩典之约和与基督联合连起来，就像一个水蜜桃的核跟它的肉，的肉是约，里面的核是与基督联合。就是说整个恩典之约呢的核心的意义，就是我们与主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因此与他有一个再亲密不过的关系。外面的是条约，恩典之约的条件，基督都为我们成就了啊。因为这第二种的观点呢，把恩典之约和与基督联合说得很亲密，因此呢也是把恩典之约和称义拉得很近。这个呢就说明了圣经神学，就是圣约神学发展了一段时期，自从1893年霍志恒被委任为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圣经神学教习教授，以前没有的，全人类历史第一次啊！1893年有一位教授叫做圣经神学教授啊，就是霍志恒，就是写圣经神学那位 作者，也是耶稣对国度的教训的作者。自从霍志恒跟他的同路人发展出约的神学、天国的神学之后呢，到我进神学院的1970年代，特别是威姆斯的神学院的教授们呢，就用了很多的心血要把约的神学、圣经神学和系统神学，系统神学是要讲预定拣选的，讲我们人这个蒙恩的罪人呢，被拣选的罪人在创世以前就是在基督里的啊，要讲救赎之约，在永恒里的救赎之约的，然后呢再来就是啊，基督的工作、恩典之约、基督做中保，再来才是圣灵呼召重生一个人。系统神学是要从永恒排次序排到历史基督的工作，然后讲圣灵的工作的。恩典之约也有了，也有救赎之约，然后才恩典之约。但是呢，恩典之约呢，肯定会采用很多旧约的约的内容的材料，来说明神如何在基督里救赎我们。我再说一次哦，约的神学呢，就会用很多功夫，用旧约创世纪12章、15章、17章，出埃及记3章、19章，生命记的内容来讲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耶稣基督乃是那位麦基洗德，耶稣基督是真的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是新的摩西，摩西是神的仆人，在神的家里的耶稣基督是圣职，在神的家以上管理的，希伯来书3章1到6节等等。耶稣基督是成全了律法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也是祭物啊。耶稣基督是那位不像参孙那么差劲的士师，但是毕竟一个人死就救了全民。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参孙，无罪的士师。耶稣基督是那位大卫的子孙所指向的大卫的主战士君王。耶稣基督是真所罗门，是和平之君。所以圣经神学呢，会从旧约的材料来讲耶稣基督，讲得多。这样子呢，你讲到称义的时候呢，他肯定就要从恩典的约的角度来看称义。这个是16、17世纪，就是加尔文清教徒威姆斯的信仰告白呢，比较少做的功夫。他们当时要做的功夫是要说得清，所以要一件事情说清楚，就是人得救、人被称义是毫无功劳的。那后来霍志恒之后的，就是过去的120年，某些的改革中神学要说清楚的是，约是圣经的主题，因此约是有的人喜欢讲神的果也可以的哈，约或者天国是圣经的主题，所以约就是救赎的主题。耶稣基督是谁？耶稣基督就是那个恩典之约的中保。什么叫中保？就先知、祭司、君王，或者耶稣就是那个天国的君王不过他献上他自己来救我们。所以呢，在改革中的大家庭里面，可以有不同的侧重点，勾画出来的图画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上面有神的主权、神的永恒的计划。但是那幅图画可能是不同的角度，一个是从罪人拣选称义成圣这个角度，另外角度呢都多加了那个画框子，就是恩典之约。第一种的说法呢，就不愿意把与基督连的拉近，近是靠近的近，不是进入的近啊，拉的比较近一点近这个称义。第二种说法就很愿意这样做，